Nothing is so difficult as not deceiving oneself.
谁的命让你恐惧地闭上眼睛，雾散照亮那个影，此举编织你的艰辛。
饭店2.0第二章，语言何以可能。
每一期2.0主体节目都配有讲义，讲义可以在 flipradio.3adisc.com 下载。然后如果你听到节目之中听到一声钟声的话，就代表讲义需要翻页了，跟讲义一起看更加方便。如果不希望看讲义呢，也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查看带有 show note 的节目，就可以边听边看了。谢谢大家。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Friend电台，我是李厚辰。那么今天我们终于不用再念咒语，这个青年大院必须死了啊，因为星辰则灵，所以这个青年大院这个号呢终于死透了。当然可能还会有中年大院、老年大院、新青年大院，但无所谓嘛，现在总是少一个坏公众号总是个好事情。那再往后呢，下一个当仁不让当然是观察者网了，但观察者网呢毕竟势力很大，所以到底该怎么来念这个咒语，或者该怎么做一期节目作为这个观察者网必须死的开始呢？这个容我再想一想，大家不要 push 我，就好像飞蛾扑火是个多酷的事情啊！我倒不觉得飞蛾扑火很酷，还是从长计议会好一点。但是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希望哪个东西赶快倒掉，大概就是观察者网吧。那我觉得群里的同学和听电台的同学呢，应该还有不知道一日谈这个事情的，是我和看理想一起做了一个视频节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在百度上直接搜一日谈就可以搜出来了。然后前两集稍微碎一点，从第三集周玉军老师开始好一点，是一个对谈类节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大概就开场说这两个小事儿，一个是青年大院终于死了，然后一个呢是一日谈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内容。我也就因为一日谈的原因啊，有一段时间没有讲这个饭店 2.0 哲学研究了。实际上呢，我自己还一直心心念念很想讲，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收获特别特别大，所以说呢能持续做下去是最好的，我迫不及待，所以最近我们可能会狠狠的跟一段时间。那我们废话少说，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我们呢今天就从哲学病开始，因为有段时间没讲了，所以今天呢我还是先把我们过去讲的内容换一个视角给大家串一下，让我们正式来说今天的内容。那今天的内容呢，其实也是哲学研究里面的名篇，是维特根斯坦使用疼痛这个话题和视角切入到私有语言这个问题之中的。但是私有语言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包括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讲还得讲什么是私有语言等等等等，我们就从这个铺垫开始，我们就来说哲学病。因为整个哲学研究这本书，如果一言以蔽之，这本书是在干嘛呢？这本书就是在医治哲学病。那什么是哲学病呢？然后我们就从这个视角把之前的内容简单串一下，来引向今天这个关于私有语言的内容。简单说来呢，哲学病啊，就是这个人喜欢本质，喜欢理论，喜欢将本质和理论作为自己思想的这个根源，或者作为一种解释的终结， 作为一种真理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兴趣呢，一般泛泛电台管这个用一个文绉绉的词汇啊，叫旨趣。这样的一种旨趣呢，就叫做哲学病。那么这样一种旨趣呢，人人都有。如果要简单说这个旨趣怎么来的呢，这个旨趣当然和启蒙运动有脱不开的关系。所以我们整个第一章讲现代世界开始讲康德，我们大概就能看到这个哲学病的来源。如果非要说一位呢，笛卡尔可能和这个哲学病啊，或者笛卡尔培根他们和这个哲学病的关系呢就最大。就因为这样的原因，这种哲学病呢其实也贯穿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之中。不管这个人读了多少书，但是有以下这几句话大家应该还是朗朗上口的，包括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啊，抓住主要矛盾啊，量变引起质变啊，这都是我们过去教育之中对于认识论的一些非常简化的表述。而这些简化的表述呢，就构成了日常生活之中的哲学病。因此呢，我们就总能听到有人说啊，这个事儿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女权主义的本质是什么，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等等等等的词汇。也会说啊，你那个叫以偏概全等等等等啊，就这样的逻辑学的用语我们平时呢也听得非常非常多。这些呢就构成哲学病的一些基础。大概这些病的表象呢，就是相信一种大权理论，针对一切问题，从物质的到精神的，有一种根本的理论在背后能够解释这样的问题。对于一般的受众来讲啊，还很难把它还原到什么量子理论来解释一切，但是以演化论的视角解释一切，以一种演化论的竞争的态势解决一切，那在今天呢是很流行的。不管是动物的、企业的、社会的、个人的、道德的、国家的、政治的，都可以以一种演化论的方式，以一种竞争的态势来解释。这个呢就是一种大权理论，针对一切的一种还原。第二呢，相信一种完备性。完备性呢就是逻辑的完备，我们平时呢一般把它叫做这个道理的自洽、道理的闭环等等词汇，都在描述这样一种把道理说圆了的感觉。一旦一个道理说圆了，我们就会认为解释到头，我们已经逼近了这件事儿、这个现象、这个人某种性质的本质。而这种完备性呢，构成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理论，非常厉害的解释，大概呢是这种哲学病的第二个形式。第三呢，就是把世界啊、把人啊、事啊、物啊，当做一种向内探索的深度。也就是说呢，我们总想啊把问题描述的更精确、更内在的、更本质的、更正确的事情，就是一种向内探索的旨趣和倾向，也是这样的一种哲学病。然后最后呢，就相信啊，认识是一切的基础。我们之前啊也管这个叫认识论中心主义，也就是我们相信啊，人做决策、企业做决策、任何人做一个决定、有一个行为、说一句话，它的前提在于一个认识。他为什么可以做一个决定呢？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一个问题，因而可以做一个决定。他脑子里有一套道理，在这个道理的基础之上去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因此这套方法啊，就是这套要把握本质的以还原论的方法探索一个人事物的内在深度，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啊，评价他人的时候啊，自我反思的时候啊，甚至自我要放弃一个行动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放弃，我们说哎呀还是要跟他分手，因为这个人跟人之间不能互相理解，那这个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理解，就是我们认识到了一种人的本质。就是在很多时候啊，我们都用这样的一种终极解释和终极道理来构成我们对于人事物的理解。这个呢就是维特根斯坦要反对的一种哲学病。那么在维特根斯坦的描述之中呢，这个哲学病是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哲学病。也就是说，这个哲学病不只是做理论的思想者身上有，每个人身上现在都有这么一种兴趣和旨趣。它当然也在决定我们在看媒介的时候，例如我们不管是看视频、看微信公众号文章、接受一个理论概念，例如内卷啊、加速啊、 PUA 啊，我们过去说的一切，我们都会认为这个概念由于触达了某种本质，我们认为它是对我们生活困境的一个好的解释。因此这个哲学病，不管是知识很丰富的人还是知识不太丰富的人呢，他都有这样的一个哲学病。 那维特根斯坦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哲学病的原因啊，就为什么不管是这个知识很丰富的人还是知识一般的人都有哲学病呢？这个是蕴含在我们语言内部的本质，它是我们语言本身分析性质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好，这个我们就这部分我们不细说啊，这是之前的，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了，整个这本书呢是要解决一种哲学病。那么我们犯哲学病追寻本质是干嘛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追求世界真理的这个兴趣吗？其实没有啊。我们犯哲学病的时候呢，其实很大时候是我们跟他人接触，尤其是我们在跟他人就规则这个事情产生争论的时候，是我们最容易犯哲学病的时候。我们跟其他人吵架的时候，是我们容易犯哲学病的时候。就包括我们之前举例子啊，流氓跟人吵架闹急了，别人骂他一句，就那个国骂，他这时候都会犯哲学病。他会说啊，人跟人之间不管怎么争论，不能够侮辱对方的亲人，尤其不能够侮辱对方的母亲，这个是我们的底线。我刚才怎么对待你且不说，你侮辱了我的母亲，你触犯了底线，所以现在你理亏了。这套东西啊，当然一个流氓嘴里说出来未必有我说的这么清楚啊，他可能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说的要复杂一点，说的要模糊一点，或者里面用的脏话要多一点，但基本上道理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个道理呢也是在诉求某种本质，这个道理呢他是在把道理说圆，而且他认为呢，当我们回到这个底线这个支点之上，他的行为和他的立场就受到了辩护。所以我们犯哲学病跟这个流氓是高度类似的，当我们的某个立场需要辩护，尤其与他人产生争执的时候，就是我们容易犯病的时候。因此我们犯病，我们不用我的目的为自己辩护，我们不用我的利益为自己辩护，即使我要用利益为自己辩护，我也得加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即便我要用快感为自己辩护，我也要加一句，享乐是正常的，是合理的，因为只有感觉是最真实的，感觉以上的一切道理主义都是虚的，等等等等，我们都还要用这样的哲学病的结论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们犯哲学病的时候呢，大概是就规则问题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是容易犯这个哲学病的。好，那我们在这里就要开始了，为什么我们会盲信这种终极解释呢？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在教育中听到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就有这么大的魅力吗？不是。所以虽然刚才举了教育中的例子啊，但我们确实不是因为那个原因，或者不仅仅因为那个原因才盲信终极解释的。这个呢也是维特根斯坦特别重要的一个发现，或者维特根斯坦一个特别重要的主张，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一个哲学研究的关键词，生活形式。我们为什么会有某种信念，有某种习惯，原因不是因为某个认识，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本质对，而是因为我们有某种生活形式，这个生活形式中包含了这种哲学病。这种生活形式包含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会收敛到一个终极解释上这回事儿，收敛到某个真理，某个规律，某个本质。为什么会这么想？什么生活形式逼迫我们这么想呢？法律的判决，这个社会上的很多调解最后是以一个法律判决来终结的，原因此法条还是原因彼法条，最终呢会收敛到一个相对单一的道理之上来形成科学规律，对吧？那科学主义呢是将世界收敛在一个根本规律，或者收敛在一个具有还原论性质之上的东西来解释的。当科学主义成为一种论争的文化，那么在网上我们讨论问题也会最后愿意收敛到这样的东西。第三，当然就是网络争辩，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啊，网络争辩有网络争辩的面向，在网络争辩的面向之中呢，简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再加上在网络争辩之中，如果你不简化的话啊，你的道理的传播性就会差，等等等等样的原因。因为有互联网媒介，因此在互联网之上的道理呢容易收敛到一个终极解释之上。 对于生活中我们所使用的技术性太多了，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 know how， 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写简历，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求职，怎么谈恋爱，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 know how。 know how 呢，最终如果要教授一个人啊如何去做，大概呢会教授到一套固定的方法，这一套方法不管是用在个人身上的，用在商业企业身上的等等等等，它既然是一套方法，一般来讲为了说服他人，这一套方法背后呢就需要有单一本质，在单一本质或单一模型的基础之上构成。因为今天有太多的 know how 需要教授了，所以在这个 know how 背后我们就得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终极解释。比如说我们要说服一个企业接受啊，我们需要在互联网上做营销，那背后呢就很可能会收敛到某种单一的终极解释。比如说我们直接甩给他一个统计学数据，今天有多少网民，网民每天上网的时间是多少，告诉他现在有一个终极的解释，就是人主要的信息接受都在互联网上了。而且你听到这儿你可能都会觉得这就是难道不是如此吗？这不是很有道理吗？对吧？哎，对，这个终极解释啊，光从这个视角来听它就是很有道理的啊，但问题就出在这儿，这个我们一会儿细说。哦，更不用说我们考试有单一正确答案，因为考试需要有区分度嘛，所以只要客观题就有比较单一的正确答案，即便是主观题也有相对单一的正确答案。包括信息爆炸时候呢，我们需要更简化的信息线索，包括电视广告，由于时间非常短，因此在广告之中呢都会把很多信息收敛为相当简单的说法和解释。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会发现在一个高密度高流动性，以主要以陌生人构成，并且需要互相说服争论排解争端的社会之中，确实这个生活形式很多东西呢都会收敛到一种单一的终极解释。对，终极解释是一种生活形式，它是在一个资源需要靠选拔、超大信息量、个人原子化的社会之中，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生活形式。因此这个生活形式呢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于知识认识和世界理解的看法。所以这个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认识为什么是那样的，跟那个认识本身的性质没关系。比如说科学主义者都认为，为什么我们相信科学主义，跟生活形式没关系，跟科学规律产生的过程它是透过实证完成的，它本身是真理有关系，对吧？我们也说为啥我要讲这个道理，那跟我的利益没关系，跟我的生活没关系，跟这个道理是一个真理有关系。维特根斯坦说狗屁，就是，但维特根斯坦没有什么粗鲁的话，维特根斯坦说认识是怎么样和认识本身关系不大，认识呢是蕴含在生活形式之中的。因此呢确实有很多生活形式我们是从来没有想把东西收敛到一个点上的，比如说学术研讨会就一个话题呢，大家恰恰是要得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视角和看法，包括就一个问题各种不同的人来分享 brainstorm 等等呢，也是一种扩散的横向扩展的看法。包括当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到各种不同生活的时候，当然城市的生活也在变得逐渐单调啊，这也是我今天在那文章里写的，就等等，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生活形式是不必收敛到一个终极解释之上的，但现在这样的生活形式对城市人来讲啊确实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形式里面呢就具有这种终极解释的一个角度。所以说既然终极解释就是哲学病的一个形式，我们在小到吵架大到网络道理争论之中都有这种哲学病，当然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克服终极解释了。这时候我们就很可能会问，终极解释的本质是啥？终极解释的模式是啥？因此我们怎么克服它？还不是。如果这样呢，我们对终极解释又产生了哲学病式的看法。那么理解终极解释不只有一个视角，不只有一种可能，最简单来说终极解释也有其本身的解释和意味等等等等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慢慢让大家适应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理解方式，维特根斯坦式的论理方式。因此提到我们有一种哲学病， 我们也不必去想哲学病有一种本质，我们靠洞察这个本质来解决哲学病，没有这么回事。因此比如说终极解释，我们会说这个终极解释，第一我们就要想用维特根斯坦啊，假设我们现在维特根斯坦，我们在向维特根斯坦请教我们该如何克服终极解释。我猜啊，维特根斯坦第一句话就会说，克服终极解释，那你要不要先想想在什么情境之下终极解释是合理的，就是在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终极解释，对吧？假设我们要设计一个考卷，这个考卷呢就是要把人群做出区分，在这个时候客观题是不是一个维持公平的很好的办法，尤其这个考试范围还很大，客观题是一个办法，那客观题是个办法呢，终极解释这个时候就合理，对吧？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终极解释是哲学病的时候，维特根斯坦绝不认为终极解释是错的，在维特根斯坦的视域之中对错没有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对错是要看具体情境的。维特根斯坦绝对没有说啊，这个正确错误没有那么明显，有灰色地带，维特根斯坦不是这个意思啊。在很多情境之下正确错误非常明显，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克服哲学病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知道终极解释不是一点用没有的，在很多情境之下就是要终极解释。但维特根斯坦现在一定会说，但是即便在你说那个形式之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针对很广泛人群的选拔筛选，这个选拔筛选呢要做到公平，具有终极解释的客观题目也不是其唯一的可能性，对吧？维特根斯坦，如果维特根斯坦有一个教导教我们的话，维特根斯坦总是让我们知道可能性不是唯一的，这个才是真正与终极解释这个精神完全相对的。终极解释的精神就是啊，我们因为都到终极解释了嘛，因此可能性就是唯一的，只有这个终极解释所代表的可能性存在。而维特根斯坦恰恰说，可能性永远是多种多样的，即便我们要反对哲学病，终极解释本身也不是毫无道理，但是呢在终极解释合理的情境之下一定也能想出别的可能性，这就是维特根斯坦非常重要的思考习惯方法和我们要慢慢学习的。好，这是第一啊。那维特根斯坦接着给我们说，假设维特根斯坦说，好，你想解决终极解释，你就要去了解终极解释本身它的构成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系列生活形式，这些生活形式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高流动性社会，为什么会有社会资源依据公平筛选的方式分配等等等等，就要了解他们的原因。那这些原因呢在我们的个人主义平民社会这个大专题里面就讲了很多很多了，所以这些玩意儿怎么来的，这套现代生活形式怎么形成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克服这个哲学病很重要的认识。你只有认识到第一我们现在的社会形势是一种高流动性的社会，你也认识到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高流动，以及不流动是什么样，高流动哪儿好哪儿坏，你才会有克服这种哲学病的一种动机和一种倾向。所以理解终极解释的来源很重要啊，这是个人主义平民社会就能够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好，第二，终极解释的意味，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啊，这个终极解释生活形式的构成原因，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终极解释本身是什么样的，什么是逻辑，什么是实证，什么是指物，什么是向内探索，当然这些每一种都有很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来讲这个私有语言，一会儿我们说什么是私有语言啊，但是我们最后呢主要今天就来讲第三部分，私有语言这套想法背后的逻辑，它里面的语法问题和逻辑问题是什么，因此我们才知道该如何从技术上去克服它。说到这里呢我就要说一说维特根斯坦的重要之处和维特根斯坦的厉害之处了。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所触及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康德也触及到了， 维特根斯坦这里讲的一切哲学病很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讲的那种主体想象，当我们进行一种不当的主体想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明很多概念，在真正的概念旁边修起一座虚假的大厦，这个虚假的大厦会比那些真实的概念更高更多。也就是说呢，康德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意识之上和维特根斯坦是很类似的。要理解这个很简单，我做一期20分钟的节目就能够让听的人了解，哦，确实有这个问题，好多概念是我们臆想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光知道这个没用，言下之意说，如果你真的要克服这些假概念，你必须从技术上了解这些假概念的构成，因此你才在内心深处知道它是怎么假起来的。不管你是要自我克服还是要告诉他人，如果没有这套技术性的分析，实际上呢，你对这个的把握还并不真切。所以说如果只想知道有哪些假概念等等等等的，实际上翻脸问答和翻脸 special 里面就讲的最多了。但如果你要形成自己克服哲学病的那套能力的话呢，你还是需要这么一套技术。维特根斯坦恰恰是因为他是哲学，他是逻辑学学得非常好的一个人，他的这个逻辑思维非常强，他自己的视角的把握能力很强，所以哲学研究其实就是一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病拆解技术大全。那么透过对哲学研究的了解，透过对这套技术和技术背后视角的把握，你才真正获得了比较强的这个能力。所以说这部分呢也是很重要，就光知道有这个问题，光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并不解决这个问题，知道这个问题的来历会解决一部分，但最重要的还是真正分析问题的这套技术。所以说克服终极解释哲学病就需要从很全面的视角之上去理解它。你理解在很多情况之下这个终极解释不坏，是合用的，能够帮助我们满足目的的。这个终极解释的来历是一种生活形式的形成，这套生活形式用历史的视角、社会学的视角、政治学的视角、经济学的视角是怎么来的，我们是怎么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的。再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套终极解释背后支撑的逻辑、实证方法、指物的概念和这种向内探索是什么样的，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实现一种全面理解和克服终极解释哲学病的方法。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两个关键词啊，哲学病，然后是生活形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这个关键词里面呢蕴含了维特根斯坦构成思考视角的方法，因此很重要啊。这个关键词呢就是图像。维特根斯坦在前面非常强调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是一种图像。这个与我们过去的想象不同啊，我们过去的想象，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是一套逻辑或者一套模式，我们有时候也说是一套叙事。总的来说呢，是一种文字性的、数理性的、逻辑性的。但维特根斯坦却说，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种图像，它呢本身是一种图像式的。刚好在康德那里啊，康德也提到了图式这么一个观点。所以说怎么理解一种图像、一种图式呢？因此我们就要有从面向到图像的理解力。这个面向是我们上期讲的，我们之后也做了一期 special 来讲这个面向问题。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图像是什么例子，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实际上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图像式的。比如说古希腊人有一种对世界理解的图像，它是由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构成的。地球呢在宇宙的中央，我们看到天上的所有东西啊，它其实是一个球壳，就是这个全宇宙 cosmos 这个大球的内壁。球壳之上这些东西是永恒而唯一的月上世界，球壳之下看到在变动的呢，这些是月下世界，月上世界呢是理念的世界， 真善美永恒之物真理，月下世界呢是变动的有朽坏的有死的世界，这个呢是古希腊人的世界图像。儒家的世界图像呢，天地人，天作为根本自然秩序宇宙人伦政治秩序的核心，地作为生机性的来源，人在天地之中把握住这么一道脉络和脉动来做这样的事情，对吧？这本身呢也是一种图像。基督徒呢也有他们的世界图像，这个世界图像呢是由罪、死亡、天堂、地狱、现世永生等等啊这套东西呢构成的一套图像。物理还原论也有他们的世界图像，我们手边能摸到的一切，我们自己是由更小的粒子构成的，这些更小的粒子不断往下不断往下不断往下到标准模型之中的基本粒子，玻色子啊等等等等，费米子啊等等等等，这些粒子呢互相的动能作用，它是以运动的方式构成了一切的秩序，这本身呢也是一种图像。进步史观呢也有一种世界图像，人类早期远古简单小规模的社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不断形成更大的社会，更复杂的技术工具，更多的人与人合作的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管是人本身的身体、精神、认识、品格都在不断变好的过程之中，因此随着社会不断的复杂化，技术不断的使用，整个社会呢是一条向上的阶梯不断变好。演化论也有它的世界图像，对吧？我们处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小到一个细胞内部，大到人类社会，大到整个宇宙，都是不断膨胀的增长的个体对于有限资源的争夺和攫取，尤其在一个他们生存的小环境之中，资源呢总是缺乏的，而资源的攫取呢就决定的这个个体或者他所在种群的增长消退死亡，因此对这个环境的适存和竞争优势，他们彼此之间的争斗就成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基础。而这之上呢再构成他们别的一些信念等等等等等等的东西啊。所以这些呢就被称为世界图像，它啊描述出来都是一幅图画，而不是一个公式，不是一个故事，是一个可以在凝固在一个时间点上一幅静态的图画，这些图画呢就是他们所相信的生活形式最基础的东西。而今天的世界图像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演化论的物理还原论的世界图像，在这个世界图像之中呢只有两处是这个图的例外，一个是死后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对吧？尤其是个精神世界，它对应着我们今天的浪漫主义，这个精神世界是这个图之外的一个例外项，它呢其实就是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这本身呢也是一种图像。我们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呢是广延的物质世界，另外一个世界呢是人自己的精神世界等等等等。好，说到这儿我们把世界图像啊说得很宏大，天地人，月上世界，月下世界，很可能听的时候你觉得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但没觉得跟我的生活有关系。这个世界图像啊看上去啊是对于世界做整体全局性把握的东西，但我每天面对的生活事物柴米油盐好像跟这个世界图像没关系，犯不着图像，是一些更小的问题啊。这些图像呢应该是茶余饭后啊或者想太多的时候我们想着玩用的一个东西啊，但实际上呢还完全不是。比如说最近韩国有一个电影啊素媛，这个素媛呢电影是有一个真实的这个案件作为基础的，这个案件的凶手呢即将刑满释放，不管是韩国的很多民众还是中国的很多民众都义愤填膺，觉得这个人怎么可以刑满释放呢，就应该继续关下去。就是因为我们说为什么要关呢，因为啊这个人在监狱里他做心理调查表明他的心理依然很不健康， 很多韩国专家也认为他出狱之后重新犯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韩国有很多人情愿继续关押他。我们网上也有很多网民认为这样的人呢就应该继续关押。因此人有一种类似于生理健康一样的心理健康状况，这种心理健康状况决定了一个人害人的可能性，而社会是由很多不确定的人构成的，管控这一个一个因子的风险是个重要的事儿。我们的社会安全就是靠控制住这一个一个有风险的点来形成的。当这个人作为一个有风险的点存在的时候，为什么要放他出来和其他人产生接触呢？对吧？这依然是我们对于社会安全、对于社会风险的一幅图像。而这个图像本身呢，与演化论世界观高度相关。就在这样的图像之下，我们在讨论并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讨论并决定着一个人自由与否。而且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图像就是由一个一个因子组成，这些人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坏人风险大，好人风险小，坏人一旦与好人接触就要伤害好人，社会的安全就是要控制这样的一个一个坏人，在这样的世界图像之下继续关押这个嫌疑犯变得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此世界图像不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和一个想太多的东西。我讲这个问题讲这么久，真正关心的就是在一种单一的世界图像之下，我们伤害他人变得不仅合理，甚至别无选择且必要。在很多单一世界图像之下，一旦放进某个情境，一个普通人就会变成一个恶魔而不自知，不仅不自知，他还会认为自己在做一个非常高尚的事情。就像在网上所有骂芳芳的人绝对都认为自己非常高尚，所有骂刘星的人一定都认为自己非常高尚，在网上凡是以非常讲究以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人，不管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反女权主义者，都会认为自己非常高尚。也就是说在一种单一世界图像之下，我们会认为伤害一个他人不仅合理甚至必要。所以说突破单一世界图像，像维特根斯坦一样构想到更多的可能性，不是一个思想游戏，不是让一个平庸的人变得更有智慧，不是，而是让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我在这里说坏人，我一点没说主观上坏的人，当然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主观上坏的人，很多人在作恶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合理的事。所以说很多时候为什么在我们的角度看来作恶，在他的角度看来是一个合理的事呢？就是因为他的世界图像非常单一，在这种单一世界图像之下他不得不做那样的事情。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不是一个人非要追求卓越才应该去考虑的事儿，而是一个人只要想到他自己不要害人就应该去想的事儿啊。这个我在就是周云老师的那期一日谈的谈后感里面提到过啊。我们今天有一种过于简单和轻率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干涉介入伤害他人是个很简单的事儿，我只要坚持相对主义我就能做到不伤害他人，并且我们回溯自己，我们都认为我没有伤害他人，如果我过去做了什么伤害他人的举动一定是有道理的，或者他人伤害我在先啊，每个人都这么相信，但这就恰恰就是问题所在啊。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不伤害他人的人，都别说帮不帮助他人了，要成为一个不恶意伤害他人的人其实是很困难的，对吧？只要你有单一的世界图像想象，你就会真理在握的伤害他人啊，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理解多种社会图像世界图像这个事儿啊，非常的重要。因此如果有人问，哎，你说刚才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世界图像，那真实的世界图像是什么呢？哪种世界图像更真呢？ 没有这回事，没有这个东西。因此这也是维特根斯坦带领我们所做的一个重大转变，从展现真实到解蔽的一个观念。我这里专门用了海德格尔的说法解蔽，原因呢，就是要看到在二十世纪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在想象一个多么相似的话题。你看啊，在我们过去的想象之中，我们在探索世界的真相，因此我们说出口的就应该是正确的是什么，真实的是什么。当我们把握了这个呢，我们就产生了生活的一个依据和支点。在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看来都不是，重要的不是真实的是什么，而是虚假的是什么。我们把错误指出来，将我们面临的事态还原于自然状态，真实在里面自然呈现。海德格尔在那里称为真的自行解蔽。因此啊，大家请注意，我们说我们要发现事态背后的真相，虽然我在使用文字，大家请一定要现在开始逐渐感觉到，这在描述一种多么清晰的图像。事态背后，事态内在，当我们使用这些空间隐喻词汇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描述一种图像而非一种逻辑，对吧？当你敏感于我们在语言之中到底使用了多少空间描绘词汇的时候，你就明白不管是康德所说的图式还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图像本身是什么意思了。包括我们说过去啊，我们认为这个事实是隐藏起来的，我们要挖掘出隐藏，挖掘都是图像。今天呢，实际情况是虚假是真正的，我们要澄清，指出虚假，澄清也是一种图像。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我们是在空间隐喻性的图像之中理解世界的。而我们之前说了，为什么我们认为有所谓本质的存在需要挖掘出被隐藏的真实和本质呢？这个我们在翻电 2.0 第一期就讲了啊，就是培根那边的一个叫做韦赫尔莫斯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世界的秘密隐藏在世界的表象之后，解决世间问题需要靠挖掘和揭示这些秘密啊，正是这样的想法压制着我们一直到现在。因此呢，我们现在需要改变这个世界图像，从挖掘真相到澄清假象这回事儿。因此翻译 2.0 说，翻译 2.0 重要的就是真情感、真理解、真实践。在这里面呢，我们应该就不会去说真的标准是什么什么什么，而是要去澄清一些假的东西。我们要去澄清假的玩意儿是啥样的，只要解蔽，真实呢就会自行呈现。这呢就这个世界图像理解上的一个转变。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之后还会说啊，这个与维特根斯坦说哲学作为一种医治，就是所谓哲学病，哲学是治病这事儿是有关的。你看我们过去说哲学啊，我们都说哲学揭示真理，赫拉克利就是最早啊，赫拉克利赫利特的原子论等等等等，世界是火，世界是水等等等等，这些都在说是什么。我们过去总认为哲学提供的是这个世界本质，对吧？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这里呢，不是，哲学呢提供的是去除假的东西的方法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图像之下，和那种本质论、真理论的，我们能够找到一种真理，比如说当物理学推进到量子力学标准模型，好，我们就得到了一种宇宙的真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像搭房子一样构建出我们的真理大厦，并住在这里面，找到某种绝对真相不同。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世界之中呢，我们需要永远的反教条，尤其当这种世界图像凝结为语言、逻辑、数字，它就自有一种教条的冲动。包括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条的冲动 物理还原论教条的冲动。统计学我们说普通吸毒人员啊，三个月后复吸率70%，教条的冲动。这个教条冲动哪来，我们之后慢慢再说啊。教条本身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啊。教条是什么呢？就是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今天也可以讲给大家，就这个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你可以把它简单 理解为左右之争啊。这个但问题比这个复杂，我身上呢有很多白左价值观，但是呢我其实是一个，你看在看理想上我那个专栏理想主义的一句话介绍也是说我是一个看上去很保守的自然主义者。也就是说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啊，这事儿还不是给他贴标签，确有其事。激进主义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教条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因为只有人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的时候，他才会提出激进的举动。就当人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的时候，保守主义为什么遵从传统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我们得到了那种绝对真理，所以说我们当然要解决问题，但解决问题是靠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一套比现在更好的整体方案。就任何认为我们拿出了一套比现在更好的超级整体方案来一次性替换掉我们的生活，这个呢叫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本身呢都有极强的教条性，而这本身是很可怕的啊！就真理在握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真理未必变得很清晰，但是为了解决这个真理图景之下的问题啊，把这敌人消灭掉呢变得非常清楚啊。大家去可以去，今天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我们就简单说一句，大家去可以去思考各式各样的激进主义是不是认为真理在握，是不是有很强的教条性，在这种社会整体方案内部是不是消灭限制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打败某一部分人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还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好，说到这儿呢，整个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啊，不是从一个糊涂的人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而是从一个恶人变成一个正常人，尤其在现代境况之下，要当一个正常人比你想象的要难。如果你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如果你拥有非常单一的世界图景，你非常容易变成一个恶人。那这个某种程度上也在解释恶的平庸性这个原因。为什么平庸性最后会成为恶？是因为越平庸想得越简单，你就越不得不在某些境况之下把作恶当作那种情况之下你唯一可行的方法。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多一种可能性就少一份恶，这东西非常重要。比如说这里面提到这个统计学啊，普通吸毒人员三月之后复吸率超过 70%， 大家可以去网上看，现在有两种比较新的解决这个统计学问题的方法。第一种呢叫虚拟现实戒毒，这个虚拟现实戒毒啊和库布里克电影《发条城》里面那个被讽刺的解决人恶的手段一模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今天呢是在实践中采用的戒毒手段，非常的残酷和残忍。另外一种更残酷残忍的是开颅戒毒手术，靠直接作用于前额叶或切除海马体内部的一个部分或者伏隔核的一个部分来实现戒毒，对这个吸毒者本身啊有极大的神经系统损害，在我们这边卫生部是已经叫停了的，但很多人认为应该恢复这个手术，甚至由于俄罗斯可以做这个手术，很多人还准备将这个吸毒者啊送到俄罗斯去做这个手术。因为在一种单一世界观之下，即使用残酷的手段对待他，即使用开颅手段把他变成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都好过他是一个吸毒者啊。当然听这个节目的人，很多人也会觉得难道不是吗？都难道吸毒不是全天下最可怕的事情吗？对吧？对，所以说 对，也就是说，当你认为吸毒是全天下最可怕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虚拟现实戒毒和开颅戒毒手术成为一种可行的事情啊，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为什么人能对他人做出如此残酷的事，对吧？他会认为这个残酷性是为了避免一个更大的残酷，而这个更大的残酷之所以成其为一个那样的残酷，必须在一种单一的世界图像之下才形成。当然啊，现在网上的这个风气呢，我必须把话说圆，我绝对不认可吸毒，不觉得吸毒是好事儿。我这么说呢，也没有任何教唆人吸毒或者认为吸毒是一个我们应该开放合法化的事情，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我只是认为吸毒是全天下最可怕的事儿，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是一种就存在于我们身边相当广泛的激进主义。而被彻底封禁的青年大院就吃这个激进主义，就是吸毒者可恨这一条激进主义的文章都有不下十篇。这个已经被封掉的青年大院啊，就可说是激进主义教条官蔚为成风的一个号，而吸毒问题呢，恰恰也是这个号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他们呢就是在拿这套激进主义赚流量的。所以说，就如果你真的认为啊，小野老师你说的别的我都能理解，但这一条我实在不能接受，吸毒肯定就是全天下最可怕的事情了，那你可以以此为契机去多了解了解，了解的结果一定是觉得毒品真的可怕，毒品绝对是不对的啊。但是呢，不对的事情有各种各样不对的方式，应该不是你现在理解的那种。好，我们现在进入文本。哲学研究242节，其实维特根斯坦就揭示出一种无处不在的教条性。他怎么说呢？维特根斯坦说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不仅包含定义上的一致，而且也包括判断上的一致。这话啥意思啊？我举几个例子大家明白了。比如说我们问，人的一切意识行动都是由他的大脑决定的吗？对吧？这句话是个问句，问句当然不包括判断的一致了，因为这句话似乎可以回答是由他的大脑决定，也可以回答不是，不由他的大脑决定。而这句话似乎仅包含定义上的一致，我们知道什么是意识，什么是大脑。但实际上今天这个问题，人的一切意识行动是由他的大脑决定的吗？当决定这个词在里面一出啊，它就包含了一种物理决定论的角度，导致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别的可能。当你如此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人的一切意识行动都是由他的大脑决定的吗？我相信很多听这个节目的人也会认为，那当然是了，大脑的物质基础是人类一切意识的原发地和其根源，当然是由大脑的结构决定的。比如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说，那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来降低犯罪率呢？降低犯罪率，尤其我们今天的基础世界图像，就是犯罪者之恶导致犯罪，在这个图景之下，当然就是该对犯罪者做些什么事情了。就是只要平时社会中一遇到这个问题啊，在网上大家基本想法就是严刑峻法。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来降低犯罪率呢？就是把这个犯罪者惩罚的越厉害，好像犯罪率就会降低啊。包括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啊，李厚辰是公知吗？我们如果问这个问题啊，在今天的语言游戏之下，当然是了，对吧？当你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它背后已经包含了这个词汇的语言游戏，它已然是一种判断了。所以说，这才会有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现象，很多时候仅仅谈论一个事儿，就是在帮助它推进，帮助这个意识形态拓展。我们经常这么说，对吧？好多问题啊，你要真想批判它、遏制它，你最好别谈它。你谈的越多，即便是批判它，你很可能都是在为它推波助澜。确实好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谈论 不仅是定义的一致，谈论本身内涵了他所处的那种世界图景的判断，你越谈那套世界图景越强。一个最简单的我认为就是，如果谈太多包括谈批判丛林社会本身，很可能都在强化丛林社会。所以真正要谈的呢，是丛林社会的反面的一些东西啊。可能谈这种可能性本身比批判丛林社会更好。所以我非常不喜欢网上一些特别轻巧的批判，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批判一下，或者我们今天来反思一下，这个青年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真的很无力，对吧？即便你把它问成一个问题，青年在社会上是不是真的很无力，就光谈这个事儿就在加强人本身的无力感了。就这种批判本身价值非常非常的小啊，除了自怨自艾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价值。所以说蕴含在语言之中，凝结在语词，变成一个既定的语言游戏，教条性啊可说是无处不在。维特根斯坦接着说，难道我这么说是要废除逻辑吗？其实不然，描述度量的方法是一回事儿，获得并陈述度量的结果是另一回事儿。这话啥意思呢？为什么今天提到要不要废除逻辑呢？因为我们会认为，如果要对一个事儿下判断，就是说一个命题是否为真，我们是用逻辑进行判断的。维特根斯坦是说，交流不仅包括定义的一致，也包含判断的一致，似乎呢就不必再判断命题是否为真，我们呢是不是就要把逻辑放掉了。要维特根斯坦说不是啊，也就是说我们谈论这个是一回事儿，获得结果呢依然需要使用逻辑。而且他说，但是呢我们叫度量的也是由度量结果的某种稳定性来确定的。言下之意呢也是说，正是因为我们有逻辑，逻辑在先，我们能够获得某种结果的稳定性和同一性，这个教条本身呢才会变得更确凿。好，整个二四二节啊，这个二四二节是这次的一个小问题啊，是因为本来二四二节应该在上次讲掉的啊，这次我们是二四二节到二六七节，但其实吧，这个分段啊，我认为分在二四二节更好，就二四三节开始是个全新的东西，所以说二四二节我就当做今天开场的最后一个原文来把它讲了。这个呢，其实是在讲一种蕴含在语词之中无处不在的教条性啊，这个是我们要去反思的。当然，这里提到的概提到了逻辑，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要反逻辑来反教条吗？不是。啊，这里有重要的多的事情啊，逻辑在这儿还没那么要紧，逻辑很多时候当然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重点。所以说好，前面说了这么多啊，希望已经抓住了你的这个注意力，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我们该如何意识并克服教条哲学病呢？请注意啊，这里我们说一个事情是教条啊，绝不代表它是错的。看我们一说教条，我们就觉得啊，要怎么才能驳倒它？不不不不，教条不是错的，教条是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能用于任何情境之中，不能成为唯一考虑的因素，这个叫教条。就激进主义的问题，不是他们的想法是错的，而在于他们不考虑别的因素，他们没有想到还有别的可能，他们没有想到换了一个情境那套说法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很重要啊，我们克服教条克服哲学病，不因为它是错的啊，不因为它是错的，而因为我们认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好，我们现在就今天我们拿什么问题来作为呈现维特根斯坦分析技术的一个手法呢？就这个私有语言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只有我最知道我自己的感觉。这个作为例子非常好啊，因为这难道还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只有我最知道我的感觉，我的感觉别人不能知道。当然前提我们今天就不说什么什么精神异常状态，这些我们不讲，就说人在清醒理智的情况之下，难道不是只有我最知道我自己的感觉吗？ 而这个呢，也是今天很多防守性教条的核心，包括别人不要绑架我，别人不要过多要求我，别人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也不要用你对生活的规划来规划我的生活。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的生活感觉快不快乐，幸不幸福，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不可能知道，别人也不可能有这个感受。所以说呢，这个还是今天防守性的教条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来看维特根斯坦如何驳斥这个的。你可能现在会认为这还能驳斥？对，这就能驳斥。而且维特根斯坦就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寥寥二十几节之中，维特根斯坦用了三个方法，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和图像来驳斥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精彩。好，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文本的部分。我们243到267节，